各位荧幕前的观众们，阿弥陀佛！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，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制作的《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·重道灯下黑之琅琊阁》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，请各位看看。世尊在这一篇《阿含经》中的交代，为得须陀洹果，乃至为命中，要得须陀洹果。对于断结正果这一件事，世尊的交代很直接，也很肯定，仿佛是桌子上拿橘子，得定你干，那样的简单与直接。那么，我想请问各位观众，在世尊走了以后，佛教到现在这2000多年以来，要证得出果须陀洹，容不容易？非常非常非常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，非常的不容易，或者说。正果的弟子，在全部的佛弟子当中，他的比例高不高呢？不是不高，而是很低很低。这与世尊在经中所说的"为得须陀洹果，要得须陀洹果"，是不是相差很多？那请问大家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明明世尊说断结正果是很容易的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光是想要证得出果，最起码的沙门果都很难很难。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先撇开福德定力那一些附属条件不论，记不记得平时导师说？佛法虽义正，无明成障。就好像太阳本来就在，一直都在，阳光一直照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呢，那一些把眼睛闭起来的众生却高喊着："阳光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救救我吧！"永恒处于黑暗，这一个可怜的瞎眼人吧。所以呢，在旁边的明眼人善知识就要告诉他，你把眼睛睁开就看见阳光了啊。但由于这个众生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有眼睛，自己的眼睛是可以张得开的。他的动眼肌肉也从未使用过，所以呢，众生还是无法睁开眼睛。这时候，善知识就得一步一步的带着这个众生，先告诉他每位众生都有自己的眼睛这样的道理。但这个众生呢，因为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眼睛这种器官，所以呢，善知识还得牵着他的手去摸自己的眼睛，去摸他的眼睛，引导着告诉他眼睛是怎么样动作的道理，甚至呢，要带着这个众生一起去按摩眼睛的肌肉穴道。还得帮着他一次又一次的点眼药水滋润，最后终于有一天，这个众生懂得如何睁开自己的眼睛，那就能够看到本来就存在的阳光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证得须陀洹果的道理是法尔如是，但是呢？众生的无明深重，无法与他相应， 这中间必须要有着善知识，以亲身走过的经历，再加上曾经侍奉过前面的善知识所习得的智慧，还要再加上自己长久度人所累积的甚深智慧，这样子才能够对众生应病与药。不同的众生要施予不同的对治良药，才能够一一让他们打开慧眼，见到佛法的光明。这其中的步骤差一点点，都可能会导致众生不但见不到阳光，甚至呢会损害眼根，而更难以睁开眼睛。就好像现代医学很进步，外科手术的教材早就已经图片化、影片化，甚至是 3D 解析化。可是呢，我只问各位一句，我们会让一个从来没有开刀经验，但是却看过很多教学影片的实习生来帮我们开刀吗？或者说，一个从未下过水，但是看过很多游泳教学影片的人，请问，他到底算是会游泳，还是不会游泳？这样子答案就很清楚了。虽然世尊已经在经中尽力的将文字能讲清楚的部分讲到非常清楚了，可是呢，无论我们看了再多的经典，看了再多的教学影片，我们终究是旱鸭子，一下水就会被淹死。那些影片的知识无法救得了我们的命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位好的教练，他不但自己很会游泳，还得在教学上面很有经验，才能够把我们教会如何的游泳。只有在一位好的教练的引导下，配合我们自己的用功，加上教学影片从旁辅佐，才能够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，并且呢进修更高超的泳技。所以2000年来为何正果的人不多，最实在的原因在于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教练来引导我们。众生的天性是一下水就会按照过去的习惯想要大口的吸气，于是呢就会溺水，而要游泳则是要闭气，这两者是背道而驰的。众生依着身见我见而存活，佛法却要我们丢弃身见我见。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指导，众生就算是把佛经背得再熟，看过再多的教学影片，一下水的下场就是会溺水。在我们学会游泳后，会觉得游泳很简单，很现成，很理所当然，好像是自己的本能一般。但回想过去，为什么会怕水？为什么会溺水？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有一点好笑。只能说以前的自己很笨，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怕成这样子。这就叫做佛法虽易证，无名成障。琅琊阁一向主张，世尊所说的佛法之中并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。这一句话看似正确，但实在是错误。 世尊对于佛法本无隐瞒，但众生呢无明成障，自己障碍了自己，便会误解佛所说的妙法。从凡夫地到成佛，佛已经将一切的道理都已经讲清楚了。可是2000年以来，有谁自己能够看着经典而成佛？有谁能够看着经典而入初地而开悟？可以说一个也无。所以呢，佛法的实修需要有经验的善知识教练来引导，他是没有办法自修成功的。越是有关于断结正果的部分，就越是如此。世尊也早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，也就是呢，众生会于内有恐怖，于外有恐怖。虽然经典上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众生就是会误解佛经的道理，会走上岔路，而无法断除身见、我见，证得出果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自己看佛经就可以断结正果，那么佛法就不需要三宝。众生只要有佛宝出世，有法宝住世，就可以自己证得果位而得到解脱咯。但佛法流传了2000多年，这种事情从未发生。即使是平时导师，此事为了应应末法时代的特殊状况，将解脱道的见、修、行、果全部讲解清楚，写成了《阿含正义》这一套书。导师呢，也殷切的期盼能有会外的读者，能因为熟读《阿含正义》，依照着书中所教导而身体力行，能够于诸法真上观察，而能够断除身见、我见，证得声闻出果。但事实上，多年以来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。由此可知，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是如何的深重了。所以叫做佛法虽义正，无明成障。因此呢，世尊在世的时候，弟子能于诸法起真上观行，这都是依于世尊，依于僧团中的清教师的指导，才有可能在观行中断除三结而证果。那不是两个凡夫借着彼此互相讨论法义就能够完成的，从来都不是。这又好像是打高尔夫球，打完第一个洞再打第二个洞，虽然18个洞一直在那边大家都看得见，但是呢，如果没有教练的指引与教导，初学者想要靠自己完成18个洞的课程，没有这个可能性。明白了以上的道理，就会了解为什么正觉讲堂规定学员不应该讨论彼此观行的内容，而应该要向自己的清教师去请教，如此道业才能够事半功倍，不会走上歧路与冤枉路。这也是世尊在世时的教导， 应该向自己僧团中的长老阿罗汉求救，而不是师兄弟每天闲聊闲聊就可以证果的。我们再从另一个事实来看这一件事，在南传中部阿含的法妙经中说到，有一次呢，波斯匿王在达难迦罗的森林发现呢，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肆意，就好像波斯匿初次去拜见世尊的情况，所以他决定要立刻前往世尊现在所在的弥达龙园林拜见世尊。当车辆到了路的尽头时，波斯匿王下车徒步进入园林。这时候一些比丘在空旷的地方行禅，于是呢，波斯匿王走到那些比丘那边，问他们说：大德们，现在释迦世尊阿罗汉等正觉，他在哪里呢？我想去探望他。大王，就在那个闭着门的房子，你沿着走廊静静的、慢慢的走到门前，坐身轻轻的咳嗽和敲门，则世尊阿罗汉等正觉便会开门了。于是呢，波斯匿王就把佩剑与头上的庄严饰交给迦罗延。迦罗延想着，哦，大王现在要独自一个人进去，我就在这边等他吧。波斯匿王就这样沿着走廊静静的、慢慢的走到闭着门的房子，在房子前呢轻声的咳嗽敲门，于是世尊就帮他开了门。请问各位，在这一段的经文中，有看到僧团之中的众僧人在讨论观行内容吗？在讨论佛法吗？都没有。因为佛法的实证，如果佛法的实证是可以依靠彼此的讨论而成就，那僧团中就应该像菜市场一样的吵杂，因为越吵杂就越容易证果啊。但实际上却是刚好相反的，又像是在《真一阿含经》中说到，阿者世王在御医奇婆菩萨的引导下，最初拜见世尊时，在夜晚驾驶着一千头的象，点着500个灯光，走到半路的时候呢，由于世尊所在的平聚园非常的安静，阿者世王心中因为曾经杀害了父亲的不安作祟的原因，所以呢，走到半路，在很安静的环境下，就升起了大恐怖的心情。国王担心有人要害他，吓到汗毛直竖，转头去问奇婆：“你该不会是要害我吧？你是不是要领着我去赴仇敌的埋伏呢？”奇婆说：“大王啊，没这个道理啦，希望大王能够再稍稍的往前进一点，如来所在之处距离这边不远了。”可是呢，这个时候阿者世王心中仍然怀着被害的恐惧心，再一次的问奇婆说：“你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我明明听说如来率领着1250个弟子，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呢？七婆回答，如来的弟子恒常的住于三昧之中，根本就不会有胡乱的臆想与语言。唯愿大王再往前稍稍前进一些吧，就能够看到他们了。阿哲士王呢，随即下了车，走入大门，走入讲堂之前，默然而站立。他仔细地观察诸位如来弟子圣众们，然后回头问七婆，如来世尊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恰巧就在此时，一切的圣众弟子都进入了炎光三昧，光明照耀整个讲堂四处，弥布周遍。此时七婆就在国王的面前长跪，伸出右手指着如来所在的方向说，那儿便是如来所在的金色，在最中央的地方，就好像太阳在天空的中央，四周则布满了各式的云朵。此时阿哲士王告诉七婆说，太奇特啦，甚奇特啦，现在这个地方的诸位圣众们心住于禅定，竟然到了如此的程度，以什么样特殊的因缘，此处能有这样的光明周遍呢？七婆告诉国王说，这正是诸圣弟子们的三昧之力，所以呢，会放出这样周遍的光明。阿哲士王说，正如我现在观察这里的圣弟子们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安静，寂然无声。此时呢，阿哲士王双手互相交叉，自己称颂着说，希望世尊您能观察到并接见我。于是呢，世尊回答，来得好啊，大王。阿哲士王听到如来发出的声音，满心怀着欢喜。此时阿哲士王进入到佛所在的金色，五体投地，用自己的双手轻触着如来的双脚之上，以表示恭敬，并且呢，自己曾说，希望世尊您能垂悯于我，接受我忏悔过失。我的父亲频婆娑罗王并没有犯罪，而我竟然害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唯愿世尊接受我的忏悔，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犯，我会自行的修正，直到未来永不再犯。世尊告诉阿哲士王说，现在正是最适合你忏悔的时刻，你应该把握时机，忏悔过去所犯下的过失，不要再让这一件事更有新的过失。一个人处于世，有了过失，懂得自己悔改，这一个人可以叫做是上人。我的佛法极为广大，能够包容一切，所以你应当适时的忏悔过失。这个时候，王顶礼如来的足下，却坐一面。好，从以上两段阿含经的叙述中，请问各位， 在佛事的僧团中，是否如同琅琊阁所说的，要能多多的攀缘，多多的讨论观行，多多的交谈，多多的讨论佛法，乃至于多多的发表意见呢？不但不是，而且呢，是刚好相反的。真正的实修，从来都是来自于自心的内观与内证。教法的传承来自于法主，疑惑的解答也是来自于法主与法主所指定的清教师群。特别是实修正果所应该经过的路，这只有法主与僧团中的过来人清教师才能够依着经验去指导学人。这就是佛事时候的实况。只有证得须陀洹果以后的四双八倍，他们能够依着自身亲身的经验，才能够完全明白世尊所施设的这一些规矩，是对学人修学最近的一条路。所以呢，实修的僧团之中，正果的人，他现观于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向上之路，唯是能求取法主与清教师的指导，横在眼前所亟待完成的福德、慧力、定力、除性障等等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在与同修闲聊之间而完成的。哪有那个时间去讨论观行、去攀缘呢？所以，实修僧团所在之处，必然是安静的，令外人为之惊讶。如同阿者四王，他不能够理解，为什么佛的僧团之中没有什么声音，没有人在讨论佛法，没有人在发表意见，没有人在讨论观行。因为正果的人，他必然会转依于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必然会转依于本来清净如来藏。所以我们才说法上应舍，何况是非法。相反的，如果像琅琊阁那样认为彼此要互相多多交谈，要讨论佛法，要发表意见，要讨论观行，那一些与修行不恰当、不应时的事情，就叫做非法。那不是正果之人所应用心的事情。那一些非法呢，必然会沦于凡夫之间的轻谈与闲聊，突然是彼此之间的攀缘与浪费双方的时间。所以，从琅琊阁的一段话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只能以化名发文的狼群，他不但不是正果的四双八倍，他也根本不奉行于世尊所施设的法教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